欢迎大家来到 Indie Matters 独立是那样，我是你们的游戏玩家一号纳达，今天加入我的还有游戏玩家二号老潘以及梦雅。但今天为什么
我不是游戏玩家？
那管那么多，今天我们来这儿的，我们今天来这儿的都是玩家。OK， 你不是也得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这个，就是非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个
VR
游
戏。
对，因为提起虚拟现实，大家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哎，我可以拿起一把枪，好像真的拿起一把枪冲锋。我可以就像坐在宇宙飞船里，我就可以想飞哪飞哪。我在这个各种模拟啊，在汽车里，在飞机里等等等等。但是实际上有一个东西是大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的，也就是非第一人称的虚拟现实游戏。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潜力是比大家想的就第一感觉来的要大。也不能说大得多，但是可能大一些的东西。因为你第一时间想了你就去打枪去了。那我们这次也会讨论一些快斯特上非第一人称的游戏，它有的是上帝视角的，有的是比如说平台类游戏等等，或者
尾随视角的呀什么的啊。
对，尾随视角是就类似于第三人称，类似这样一种。
上帝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的区别是什么？
我看到的，我其实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就是什么东西你是本能的会把它列为上帝视角。一般你会发现是跟创造有关系，比方说
对
城市
全局感的那种，
对建造城市那几个游戏，你会觉得哦，这是上帝视角的，
是的，
你不会说它是第三人称之类的
啊。
第三人称一般就是说这个游戏你肯定没法说它是上帝视角，因为它是在一个地方旅行，你是上帝你就能控制很多东西，你控制不了，你只能控制这个人。对，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识比较符合我们潜意识的一个命名方式，虽然从形式上看很接近，但是经过我们潜意识过滤，它就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种类。
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就是第一人称的射击，那你是那个角色，你是第一人称的扮演他。第三人称的角色就是你也是扮演那个角色，控制一个角色，但是你是比如过肩尾随啊，身后的这种尾随视角啊，你要一直跟着这个角色，你来扮演他，操作他。我是一般是这样看，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游戏的分类或者说这些前缀有很多是复合的，或者说
对当然
也没有那么严格。我们今天讨论的其实更像是一个这样的话题，就是非第一人称的 VR，
对对对，这些全都算，
全都算，
是的
对吧？
是的
是的。尤其我刚才比较同意那个观点，就是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这件事还要
潜力要
大一些。对，我先讲个我的小故事，就是我的对这个事儿的体验是非常直观的，就是我以前甚至会像很多早期的爱好者一样，觉得 VR 就应该是第一人称的，其他东西不成立的，甚至。我一开始在体验 DK1 的时候，就包括 DK1.3 这个度的 VR 的时候，我更会觉得是这样，因为你很难让一个第三人称视角的体验让我觉得有什么沉浸感临场感，因为我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在 DK2 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玩那个游戏叫 Blaze Rush， 我们的社区里面亲切的称它为这个什么
小车车
绝命夺命小车车，对，它是一个很传统的游戏，就是一个沙盘，然后几个赛车在里面竞技，也有道具，然后这些有不同的目标。
其实就马里奥赛车立体版，但是不是第一人称，
对，它沙盘模式嘛，就是一个跟随着的摄像机。这个 PC 上面主机上面一直都有这类的游戏了。但是呢，这个 Blaze Rush 当时就早早的就适配了 VR 啊，你就拿一个 Xbox 手柄控制或者键盘控制，然后你呢带上 VR， 你就可以哎看这个沙盘了。六道夫的 DK2 给我的震撼就是在于，虽然我跟这个世界也没关系，我就是个浮在空中的摄像机。
你是上帝。
对，但是我就观察，就我就觉得我在这儿，他也在这儿，这环境是存在的，我自己可能不存在，因为我就是拿个手柄，然后我也没有形象，我对这个游戏没有影响，我只能拿着摇杆操纵我那个赛道里面的赛车。但是这个观察这件事儿，真的一下子给了我一个临场感，让我意识到我以前的想法是错的。然后那个游戏呢，甚至会有一个点让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精妙，就是因为你能这样观察这个沙盘，你能全局的实时的看所有的角落，看这个赛道上发生的事情，你就比那个屏幕上的玩家更有优势。因为这是个竞技的游戏，他们是一个摄像机跟随着，只能拍到赛道的一部分，而我能实时的观看整个赛场。我甚至在当时觉得是 VR 游戏的正确设计方式，因为 VR 当时也没有正式发售，设备就很少。那如果做游戏的话，我显然是做一个既兼容以前的方式，又能用 VR 玩是最好。那如果他们又是竞技的，我当然希望 VR 是有优势的，这样就有更多人愿意买 VR。它的优势不至于是碾压的，但是有一些优势。我就觉得那个游戏对我的改变是最大的。因为我之前的偏见就是只能做第一人称。
嗯，我有类似这样子的游戏，就是一个塔防类的游戏，叫 Defense Grid 2。
嗯，
就是也是一个沙盘，而且我是一个就是需要实时的决策走哪一条路线的。但是因为我玩的是三道夫的那个版本，
嗯，
然后我就非常的知道说，如果这个东西是六道夫的话，就像是比如说现在我玩那些 platformer 的六道夫的游戏，我可以把头伸进去，
嗯，
去找到那个路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上帝感，或者说就是你能获得更多的信息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一类你说平面上也能做，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我就觉得在虚拟现实里的话，里面的东西仿佛更有生命，就是好像真的是有生命，
因为你在那个环境中啊。
对，尤其是我记得你要说就是你那小车，我印象不是很深，但我依然记得就是那个车一旦撞到哪爆了，那个
啊，飞起来，
对，飞起来，
有时候撞到你眼前，
它很对，它很慢，其实它很多时候很慢，就比较戏剧性那种慢，包括那个道具它是在转动或者怎么样，就感觉很精巧，它就真的像有生命，有自己的生命力。
其实就是说你可以假想，就是这个跟你儿时玩玩具的感觉很像。
嗯，
就它其实不是，
对对
对，
对
吧？
对，
虽然不是你在说摆沙盘啊，在操纵，但是那个视觉的，
嗯，
视觉体验，
嗯，
而且它是把你的那些想象具象化了，
嗯，
就是那种迷你的，但又很精巧的那些结构啊，那个动态物理啊，忽然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回想起你以前跟小伙伴一起玩沙盘、玩积木之类的这种体验。
对，我记得，其实关于这一块稍微，我不知道有没有太多联系，但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我就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些问题是你在虚拟现实里怎么阻止玩家穿墙，当时还没有比如穿墙就视觉变黑的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大家都说哦，我要怎么样在虚拟现实里有出现手或怎么样，就是，但我在想，哎，为什么人一直都想成为上帝，然后现在你又想着我要有这个身体，要把自己限制起来，
要成为人。
对对，我就想，嗯，OK， 你玩这些，比方说第三人称这些，我觉得就是哦，上帝啊，你就享受成为上帝快乐，这是根植在我们人本性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诉求。
嗯，
但是呢，又很矛盾的，你又想成为一个人，你又想有，你要想成为一个具体的角色或者怎样。这个，
嗯，
我反正我当时就记得我这个我是想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就提一下。其实我没有太多后续的，或者后续太神神叨叨，我先不说了。就
没有我是觉得人可能会恐惧成为上帝之后没有限制的那种感觉，
嗯，
而那个第三人称的这个角色，它其实也带来了一些限制，所以这种限制就是，既给你全知全能，但是又有一个约束在，所以它达到了一个平衡之后，就像是那个混沌和秩序中间的那个边界，你在那个边界上，你可能就会感受体验非常好。对，不然如果真的是没有那个小车或者没有那个角色的话，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你可能自己转两圈，你穿几次墙，你也不想往下走了。
嗯，当然就是游戏一定要有规则，没有规则不成游戏，主要是。
哎，
对，确实确实是这样。那
昨天好像还聊到这个话题，
是吗？
没有规则的游戏也有好游戏，尤其在 VR 里面。
比如呢？
比如 H3 VR， 它其实是没有规则，它的核心乐趣就只是在道具而已。
这个
没有 gameplay。
你说这个其实是沙盘，
它算是
沙盒，沙盒，
对对，它就是射击模拟训练嘛，但是它没有 gameplay。
这个算是所有沙盒游戏的共性吧，
但它没有创造。它不能让你创造出任何东西，你就是把玩这些武器然后开枪。
这个你要说的话和去靶场其实有点类似。
对，
但
它又没有给你提供靶场的规则，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核心的 gameplay。 我觉得这是不是个反例呢？
我觉得可能还不完全是。你要说规则的话，当你聊到上帝这样一个维度的话题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比较绝对了。比方说规则，那物理规则可能也是规则。如果比方说我开枪，它出了这一下出这个结果，那一下出那个结果，那他就没有规则，那我可能就觉得没意思。他总有一些是符合我的定义的，然后我喜欢这个感觉，我愿意重复来。
对，他只是说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
对
gameplay 的定义。
对，所以对，所以像这个话可能还是
游戏机制吗？
对，游戏机制，
玩法吧，我会翻译成玩法。
对，还有一个游戏，我其实记得也是之后也没什么人提过，但是是一个子弹地狱的。然后
弹幕游戏，
对，然后可以跳，
对，
跳过去。我当时记得，我们当时就说，哎，你在虚拟现实中，你跳过去，这个弹幕就和之前的就
对，
就感觉不太一样，而且在里面也感觉挺精致。当时那个什么游戏，应该是那个， 奥克洛斯那个分享那一栏里面的，
对，是一个 demo，
对，
然后它是可能是个日本的开发者，我忘了，
好像是，好像是，
那就是把传统的弹幕射击游戏也变成了立体版，
对，
也就是说你不只要观察，因为以前都是平面嘛，大量弹幕规则的东西，然后你要调整时间，然后你去精准的控制，立体版就给了你额外的那种发挥空间。
你还能找到吗？现在我都完全，
我都不知道那名字叫什么了。那是太早了，
我都没有画面，你们在说什么？
就是
给我描述一下。
大量子弹，屏幕里有大量的子弹，敌人的子弹，各种以各种规则图案
就
发射出来，
就
你要躲开他们，并且攻击他们。
那在 VR 里面你是怎么躲开？
立体的弹幕
没有，就
像雨一样下来吗？
各种这样的，
不是它是平着嘛，就类似于 OK， 这是一个，
咱们又开始描述听众听不见的东西了。
就
啊，
你想象就比方说你打普通的街机，然后你前面有一个飞机过来，对吧？然后它发各种子弹，其实速度并不快，它是棉花弹。
对，假设它以前发射的是一个，比如说五个手指这样，
嗯，
五个方向，出来，
嗯，
现在变成了还可以转。
嗯，
一个伞形的。
那你在 VR 里面，你要通过头部的晃动这种来去躲避吗？
没有，你有摇杆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对，
其实对
对。但这个事儿就是它升维了吧？
对，但另一个类似，当然就是那个
Steam，
对，蒸汽上那个。
对 ，Steam 上面有一个让你手柄就是一个小飞机嘛。
对，
那它有
那个其实是真的是挺好的，对。
但那个不像是传统意义上那个弹幕游戏的规则。
对，它不是，它更加身体一点。就更加让你有
什么说到这儿来了？
这个第三人称的游戏是让我印象、早期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现在感觉好像比较少见，
是
对，
在其实没有出过真正的弹幕游戏，
对
，VR 上好像没有。嗯、
对你最接近的，真的可能就是蒸汽上的一个，
那个小。
所以当然那个 Quest 2上面也有一个，我记得是它也是第三人称的，但是它一开始的场景，其实一开始出来的场景是很漂亮的一个很精致的一个房子，就分辨率或怎么样也很高，它是一个二次元的一个人，然后长着翅膀一个人风格，然后拿着那个人，然后是在你面前，然后他是打那个弹幕。我觉得一会儿我可以找一下，然后把这个贴在这个描述里面。
嗯，
那个游戏我也是看到过几次吧，我觉得我进去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它不太有那种第三人称那种特别精致的感觉。我觉得上帝视角，如果你要说到上帝视角，它就是有比较，哎，这小玩意好精致，好像有生命力啊，就有点这个感觉在。
我记得外部早期是不是有一个，就是你面前有一个巨大的那个东西，然后它翻过来，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山、什么城市、轨道的那个游戏叫什么？我想不起来。
哦，那个应该有个关键词叫天空。
对对，是的，
对，那个
好像 Sky Interactive 什么，
这回头
公司名吧，
这回头也可以找到贴一下。
对对对，对，就反正
是的
是
的，就是
让你觉得比较精致，有
生命力感，就让你觉得你可以一直低下头去挖掘它的那个细节的那种感觉。
对，那你们觉得还有什么样这方面的游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是属于比较上帝视角，那第三人称的话，最早其实像奥克洛斯平台上有那个危险边缘啊，
Edge of Nowhere，
Chronos，
对，这几个属于第三人称。
早期有 Rift 上面，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体机，六自由度一体机，三自由度一体机好像还没出呢。Rift 那个时候就是
手机算了，其实
也算，对，那时候就是 Chronos 跟刚才说的 Edge of Nowhere 这些就是。典型的上帝视角吧，也就算观察者视角。
他
反正他
对对对，第三人称，因为他不太有那种，他有的时候甚至会给你一点粗糙的感觉。我不知道，就是相对那个你精致的小玩意那种感觉。
但他那个玩法上面，还有他的镜头的跟随上面，我不会叫他第三人称了，就是我不会叫他第三人称，是因为他没有跟随角色。我在玩这俩游戏的时候，更像是在玩以前的《生化危机》。
啊，明白你，
就是
一幕一幕的，
一幕一幕，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甚至是同一个场景，它切镜头。
我觉得这种切镜头的方式挺打破 VR 的沉浸感。
它不晕，但是
它打断那个连续性。
对，但是呢，那俩游戏其实在美术啊，还有一些动作设计啊那些，它其实是花了很多精力，看得出来。但那两个游戏，你只能说它制作的很好，但我并没有觉得很好玩，就这俩游戏。
我今天其实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第三人称游戏，比如说像 Edge of Nowhere， 它其实有一点是第一人称VR 好游戏，很多你 做不到，比如说你在 VR 里面你不能跳，你不能做、
嗯、
你用你的身体做不了很多复杂的动作，
是
但是你的角色可以，而你如果是通过屏幕的话，你又跟它的连接感没有那么的强，而通过 VR 的话你又在其中，但是又不需要你身体做大幅的这种复杂的动作，挥剑啊或者是什么打斗什么的。对，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
我其实一直以来对这一类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类似这样的范式，
嗯，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平面媒介是有很多这种大 IP 的第三人称的这样的游戏的，
嗯，
你找到一个合适的范式，你可以去移植到这些游戏里面。那么从开发者的角度来讲，它有几个问题就得到解决。第一是能够有一个范式过来，我不需要研究一个新的所谓的
嗯游戏玩法，
针对虚拟现实的玩法，
嗯，
我可能在某些地方做一些优化，但是大部分是 OK 的。第二就是我能把很多之前的对于虚拟现实优化不够的材质，把它是过渡到虚拟现实里来。很多 IP 的足够好的这种，其实我觉得是挺有价值的各种资产，就是都能、
okay.
能迁移过来。
嗯、
那这样就是有比较稳妥的、比较低风险的方式。把很多大 IP 带入虚拟现实世界，而且我觉得其实脸书他们挺想干这个事儿的，但后来最大的变数就是因为出来了
一体机，
不是一体机，那更早、啊，那当然就是竞争对手的蒸汽他们
啊，你说那个，这为什么会让他们在这方面遇到困难呀、啊？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所有人盯着房间级跟踪的时候，你第三人称的想法就全都破碎掉了。对，因为你要想一开始的时候，奥库鲁斯他们就是很长时间内都是在对外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这是最好的坐下，
这是个坐姿体验。
对，他其实在想的是更加让大众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媒介，更加轻松方式，就不要太晕了。因为哪怕现在其实晕依然是
大问题，
大问题，但是已经没有办法顾了。
那个阶段，你甚至能看到Pavlaki 脸上的那种无奈。就是采访他说，哎，房间级跟踪啊，你们这个支不支持啊？说啊，我们 Rift 是一个坐姿体验，你能看到他脸上那一脸无奈。其实他们可以房间追踪。
对，
嗯，那这个事儿就说回到你刚才那个点，就是它影响了他们寻找一种范式，把以前的游戏资产快速转移，形成新的玩法也好，还是怎么样？
对，因为你要想，嗯、如果不这样的话，包括不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多重宇宙的另一重，对吧？那是另一重啊、我们这是另外一个分支。那在这个分支里呢，那 OK， 那我们就不是这样，那我们就要从头来，我们就要研究，哎呀，房间级跟踪的这种六自由度的游戏怎么样才能玩，所有东西从零搭起。那对于任何一个大 IP 来讲，玩法我没有定型，
嗯，
资产我要从零搭，
嗯，
那所有东西都是风险极大的，那我不可能拿我现有的成熟 IP 来主动的冒一个很大风险，或者至少这个成本在我看来就大了很多，
或者说即使用了也不是一个特别完整的大的作品。
对，
嗯，
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之前那个思路的话，它的那个风险会低很多，而且这样的话它后续的投入啊可以慢慢滚起来，但现在的话就你一步到位，就是大家都不敢放这个筹码。
说到那个房间级、早期甚至有很多激进的内容设计，它必须要求你有比如2×3，
对对对，
哎什么，否则你不能玩
4.5×4.5、
哎、你必须得四处走，然后找东西，这个就特别严格了。
是的，
但是经过市场的筛选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即使都是六自由度能够很大空间的定位了，大家的游戏都是、哎你其实站着就能玩了，
嗯，
对
吧，
嗯，
我是甚至是说你让我站着的游戏我也想做着。
对，游戏嘛就是这样的，
对，
大家都懒得去动，所以哎，
嗯，
PSVR 比较特殊，也是同一代产品。那 PSVR 是因为它的定位的那个技术导致了，
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扇形的一个，比如你坐在沙发上，然后呢，你就只能在前面这180度顺利的定位，后面其实就容易丢了，
嗯、
手柄就更是，你最好是面向那个主机。
嗯，
所以它的游戏设计都很局限，
没错，
我觉得这反而是很好的一个结果。你看，直到它中后期还出现了一些设计非常精妙的 PSVR 游戏，
嗯，
比如说你不是有的游戏不用 move 的双手柄定位很差。那我就选择用那个 PS4 手柄，
嗯
，PS 手柄，我玩那个有一个解密游戏，我其实没通关那个游戏，但它设计的很巧妙，就是它让你的两个手就像手铐一样被固定在一起，
嗯，
哎，就这样的一个解密游戏，这些就是在一个有限的条件下反而激发了它的这些创造力，
嗯，
你在 Quest 上面现在其实也能感觉到它是受到很多限制下的设计决策，有些游戏、
嗯，
但好就好在现在因为大家都是房间级定位了。
嗯，
那你什么类型的游戏可能都能被接受。我们说的这个非 第一人称的内容，其实现在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像你刚才说的，你要观察这些我们怎么说miniature
小的东西，你就感觉很有生命力，
就是这种迷你的对吧，这种场景，然后如果你看这些微观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是能够绕着它甚至绕一圈去看，
对，
这个比以前就是你像 PSVR 或者像以前 DKR 我只能稍微的动一动头的话，那个体验会更加的有临场感，所以现在就是所有流行游戏似乎都能被支持，而这类游戏会更有意思，打破第四面墙，你说
对，打破第四面墙，
对，这个就有，而且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吧，你比如说之前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老游戏 Chronos 呀那些，还有那个 Lucky's Tale， 那是最标志性的那个对吧，
对，
早期的游戏，它是一个标准的 platformer，
我恨那个游戏，
平台跳跃游戏，因为它 platformer 它要考验你的操作跳跃时机等等，这个游戏关键是它其实这几个游戏都是一个问题，不够好玩，就是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 VR 的这种上帝视角的优势在，或者说第三人称的优势，但是它不够好玩，它可能作为一个 platformer， 作为一个解谜或者作为探索游戏，这些游戏它不够好玩，
对，
那后期就出现了我们现在觉得就经典的，像 MOSS Astro Bots， 对， Astro Bots 是最经典的嘛，对吧，就我们认为它是好玩的游戏，然后它又是充分利用了 VR 特性的，这个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发展，我认为是发展出一个分支，就是因为你能够绕着一个这种迷你沙盘嘛，或者什么迷你景观，还有更多的多人游戏也变得很好玩了。像以前的桌游游戏都是，比如这是个虚拟桌面，我们俩面对面联机，然后一v一。后来的这个 Demio 为什么就这么火？其实就是还原了我们这种围着一个桌子玩桌游的感觉。你其实能感觉是自由的，可以在这个桌面上，这个各种角度观看，然后你跟你身边的这个虚拟形象的小伙伴一起商量怎么样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来击败这个 boss。这个整个过程是完全还原了线下桌游体验的，类似于跑团啊，类似于其他桌游。那这个就是你在那个以前的一个浮在空中的一个。
不过桌游算是第一人称的吗？
如果是那个 demo 的情景，它其实是第一人称，但你玩的是那个。桌子上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要想在现实中，你其实也是上帝视角玩一个桌游，
玩一个桌游，对
对，
其实类似，而且你再回想，我们为什么说发展到这一步的？你想过去那个 Lucky's Tale 也好 ，Chronos 也好，你似乎很难感觉到你的存在，但是后期的像 Moss Astro Bot， 你其实是个角色，你跟他那个虚拟的小角色是有互动的，你跟环境甚至都有互动，那到桌游那就更是了，你只是扮演了一个。浮在空中的角色，但你其实是在玩那个桌子上的桌游，这就是进一步发展到了，就更加能利用好，既能利用好这种上帝视角，然后又能利用好现在这种房间级追踪吧，就是大范围的这种六自由度，你是可以提升这个体验，你也可以预计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传统的游戏类型，或者说创新的 VR 的游戏类型以这种方式出现，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但是很有可能还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我们认识的熟悉的这种游戏开发者朋友都会说 VR 的交互其实就是这几种了， VR 的移动方式什么可能就局限在这些选择上，所以游戏可以做的赚钱的 VR 游戏其实不多了，我一直都是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你不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这个方向就是一个，
对，说白了就现实中有多少乐子虚拟现实应该都可以做的，
甚至还可以比现实中的要更丰富，
对
对，其实你就算是按这个桌游这个乐子这条路来讲的话，打牌你也算桌游，当然它不算是可能不算是这个第三人称了，但是它依然算是桌游，对，棋牌类啊这些其实，但你也可以说有点像一种抽象的上帝视角的一个东西，下棋也是抽象的角色，
这个就有点跑偏了，如果是棋牌类的，
对，
我不觉得它是某种意义上是上帝视角了，
嗯，
因为它的关注点在这个牌的内容还有对方的表现上，你其实反而需要关注对方在说什么，在看哪儿，你回想一下这个设计，
下
棋，所以这个不是第三人称啊，
下棋可能不算，对
对，
可能要分，
下棋可能更接近
桌游，对，这个要分一下啊，那如果是打牌，可能就不像是这个上帝视角。但是
如果我们按这个逻辑下来描的话，那可能就是类似于在虚拟现实里面上帝视角，也就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之间的一个互动，以及这个程度的一个改变是现实中做不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平面游戏上可能做不到，所以能导致各种各样的一些交流和可能性的，
对，
是的，我前两天玩那个 MOSS 2，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 这是一个沉浸式戏剧，中间加入了很多解谜和 platformer 的游戏玩法。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 platformer 游戏，所以我其实就非常 enjoy 除了读书部分刨除掉，把游戏 gameplay 刨除掉之外的那些你跟这个整个故事和游戏角色互动的这个部分。就其中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一幕，就是那个小老鼠他的叔叔死了，然后呢但他还要继续冲出去去完成那个任务，完成他叔叔未竟的事业。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直接操纵他离开那个门，但是我也可以，就当然我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导演，我让小老鼠先走了，然后但他留恋他叔叔的那个墓碑，他又走回来，但他还要走，然后他又走回来，就搞了一个一步三回头的这样子的一个戏码。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其实是这种第三人称的游戏你跟这个角色互动所能够达到的一种导演级的 VR 的体验。这个是我觉得，
哎，这个反而你如果抛开 gameplay 是不行的，你那个整个控制操作这个的过程其实是培养了你跟他的那个共情的感情，也就在那一幕的时候你会更有触动的感觉。
是的，
它其实不可分的。就如果你只是说我做一个，就
是，但是 gameplay 在这里面给我一种，因为 Mouse 2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嘛，就是它的操作并不难，
对
对，就给我一种说，哦，这个游戏 gameplay 有一点像是把这个整个体验的时间给延长了的那个感觉。
你是有多不爱玩游戏？
不是游戏玩家吗？
但是这个就，如果你把它抛开的话，假设现在就是一个上帝视角，让这个小老鼠咱们演一段故事的话，
那其实不就是 Henry 吗？
对，就像 Henry 一样。
对，
其实它就难度会更高。
嗯，
对，能达到共情的效果，
而且它的那个 ROI 会很低。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没有，这就是昨天那个
现学现卖啊。
是的，
但确实啊，gameplay 确实不可分了。我们之前说的那几个老游戏之所以觉得没有那么惊人的话，也是因为他们 gameplay 没有做好，不够好玩，
就是它放平面上也比较平庸。
对，它其实是个，你看 Lucky Cell 后来还出了平面版，这样
对，
就是一般嘛。那我们说的后来这几个优秀的游戏，包括 Mouse， 它是一个探索解谜类的游戏吧，它其实不算，准确意义上不是 platformer， 因为它对动作的要求不是很大。
哎，对，但是这个其实我
对你要求很大，
是不是？不是、啊，因为我玩马里奥的时候，我就是经常卡死在一个地方，永远跳不过去，然后我就弃游了嘛。
啊，
但是我玩 MOS 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是在 VR 里面，所以呢，你跳不过去的时候，你可以走到它后面，你跟它是同一个方向的，这样你的跳跃的难度就会低很多。
哦，
这是我，
okay，
我当时觉得，哦 ，VR 的 platformer 居然有一个玩法上的。这个叫后门，
但它的难度就它的
啊，对，是很低，
对，很低，它不是准确意义上的 platformer， 它没有那么高的惩罚，说你跳不准，然后你就没法过去了。
对，
这种平台游戏，我觉得确实发展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到了一个可能让新手有点难受的一个阶段了。就比方说，很有可能有一个人第一次玩这个平台游戏，他不知道可以加速，然后加速你可能才能跳过一些地方。然后包括你弹簧这个的时机把控，其实如果你没有从小，
你再举的例子好像很熟悉啊，听起来好像就是梦雅在玩这个。
但问题在于，这个是我也遇到的，是在我其实小时候，我记得超级玛丽我特别喜欢，但我喜欢是仅限在我看我的这个邻居孩子们，我就特别爱看他们，甚至给我打呢，我其实我也打不好，我就爱看。对，所以我现在长大了，我就那几款什么超级玛丽那个，就是上面几款吧，我都玩了，然后都通关了。对，但是不是立体的，就平面那几款我都通关了。可能就是弥补一下小时候也是完成任务一种心态吧。但是，
云通关当时。
对，但是，其中一开始你可能就有几个，你跳就本来就是一个需要练习的一个事儿。你如果一个游戏你没有跳，那平台类游戏没有跳，那它可能就没有了深度。但是呢，这个其实上手难度就是包括你那个弹簧跳，我觉得对于
哎呦我天
哪，一般人来讲真的就是
你越描述就会觉得你越菜，你别描述了行吗？
没关系，现在我觉得
他也在描述我的状态。
超级玛丽这块我还是不怕一般人。
说到马里奥，
对，
其实 platformer VR 里面有挺多优秀作品了，就是最优秀的就是被誉为 对吧 VR 里面的马里奥奥德赛吧，有一些玩家会这么称了，就是这个 Astrobot Rescue Mission
搜救机器人，
拯救机器人还是什么宇宙机器人搜救计划，好像是，反正就是搜救任务之类，反正就是 PSVR 上面一个销量很高，评价很高的一个官方游戏，第一方游戏。 那个游戏就是一个我觉得在 platformer 里面算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它在 VR 里面就太优秀了，它已经远超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游戏。
我觉得把我们刚刚说的很多优点全结合起来了，就包括你看很有生命力，这就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世界。
对，
刚才我们聊 platform， 不是我们聊第三人称游戏的时候说到这个你的全局感，但是其实你对于这个一个大的这个城市也好或者是一个平台也好的这个全局感只是一个入门，就是属于是你进入 VR 里面之后你看到那个你说哇哦，但是然后后续的一些就是利用 VR 特性的设计是 Astrobot Rescue Mission 就是探索的比较好的。
对，
就比如说它可以就是让你，因为我记得那个游戏的设计师他有说过一句话嘛，他说你在 VR 里面你频繁的动你的脖子的这个次数其实就是你有多少的利用你的 VR 的特性，
是的，
包括你抬头低头你转圈绕着这个东西看，你凑近了它去看，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Beat Saber 不是个好 VR 游戏，
因为你就是头朝着一个方向不动嘛。
对，它这个游戏其实是很多方面做得很好了，像你说摆头的这种
VR 的这个特就沉浸感，它利用了好了这个360的这个特，
我记得因为我没有通关， NADA 是通关的嘛，
我们好像都是看他通关的。
对，然后
我是最终 BOSS，
最终 BOSS 打了
无伤通关。
我早期玩的一些关卡我已经意识到说他有在思考如何利用这个就是你转头这件事，这很简单一件事，包括像 platform 很多都会设计一些隐藏的那种收藏的道具金币之类的。
嗯，
它就会需要让你去左右的去一直观察这个环境，因为一直在前进，但是你要观察这些结构怎么通关，然后呢这过程中你要发现一些隐藏的，
对，
哎，收藏品啊
什么的。你绕过一个什么东西它还有一堆，
就你不能只是简单的为了走过去而走去，你要观察，而且你要绕不只要转头还要动你的头，对吧，四处去找。
对，但是它同时也平衡了说你不能太自由，所以你的小机器人超过了一定范围之后就是它就不走了或者是什么的，这样的话你就还是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既做探索，但是又不能够对这个，因为它毕竟地图有限嘛，它的这个路线其实就是这么大一块地方，那你如果要是过于像上帝视角的，就是我一开始说的那个平衡和约束感，
对，它是 platform， 它其实还是偏线性的，就是你要往前推进，解决关卡的问题，然后打败敌人。这整个过程其实不像是沙盒游戏或者沙盘游戏，它就是一个线性的 platformer。它那里面的交互设计啊，这些确实是利用了 VR 特性。
对，它线性这一块的话，其实因为当时你不是翻译了那个
是的那个
演讲，对，它其中有提到，它就拥抱这一事实，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过山车一样的体验。对，就类似于 OK， 我本质上其实呢，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过山车，从这里往前一直在走，你是跟着它一直往前在走的。那么它在景观上，可能你的上面的部位可能看起来是巨大的世界，中间是一比一的世界，然后下面是微型的世界。
对，
然后就
有
一种景观上的这样一个设计。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沙盘游戏，包括 MOS， 包括 MOS 一和那个 Lucky's Tale 都没有涉及到的一个点，就是。这个沉就是你既是上帝视角，你相对于这个角色来说你是上帝视角，但是有一个比你更大的东西的存在，那个大的敌人，那个大猩猩或者那个大蜘蛛，它其实
比玩家要大，
它比玩家要大。对，它有一个比例是那个0.2:1:20，就是
这就是它高级的地方了。
对，
就是你看到的其他的游戏很多都是按照你操纵那个小角色的比例来做一个世界，你真的是在看一沙盘，看一微观景观。
对，
但是在这个机器人这个游戏里面，你本身是个角色，
对，
你的比例，
他拥抱这一事实，
对，
这个是
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
是
你的比例也是正常的，
对，
那个 boss 比你还大，所以里面存在大的小的东西，以及你控制的小机器人，这都是同一个世界下的东西，
对，而且最关键在于它能做到不让人感觉乱，
哎，
这个就是设计的功底了，
是的，
对，因为我玩 MOS 一二的时候，我都有一个特别困惑的地方，就尤其是最近玩那个 MOS 2，就是那个城堡。它比那个老鼠大那么多，因为它那个城堡之所以要大一点是为了让我有沉浸感嘛，就是远景大近景小的话，我就既有那个抽离的那个第三人称感觉，同时我又是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但是一个老鼠的城堡要比人住的城堡还要大，这个设定就让我觉得很奇怪。
对，这个肯定会让你造成，哪怕就算是潜意识上你就会觉得哎有点怪，你可能都不一定会去 说出来，但是你就觉得好像有点怪。
对，但是他确实也满足了这个就是增强沉浸感的这个感觉，我并不是在一个黑幕或者是一个密室里面去看这个沙盘、
哦、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对，但是在这个宇宙机器人里好像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
对、
嗯、很和谐。
对，一切都很和谐、哎、虽然仔细看一切都不和谐。
这么说的话，它其实甚至都算不上一个百分百的上帝视角游戏了。
对，
因为你
的
参与
是的，是的，
是一比一的。
那个里面我觉得特别妙的地方就在于，你玩这个第三人称游戏的时候，你很容易没有存自我的存在感嘛。就虽然你跟他是有连接，你可以操控他，但是你不知道我是谁，就我是个上帝。但是那个在 Astro Ball 里面，就是他会放镜子，然后你可能一抬头，你能够看到镜子里面的你。这个我就觉得，而包括还有那个
影子，
对，影子，然后
所以小老鼠里也有，就是水塘里应该是
小老鼠那里面，其实 Mouse 里面你也是个角色。
对，
水
对，水塘里
你是那个无脸男的那个
对、
那个、
但是没有这么强存在感。
对对对，是的、
因为他的就在游戏玩法上面也涉及到很多，就是跟你就是机器人这里面跟你本身角色有关的交互玩法、这个是做的更多的，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就感觉这是一个你深度参与的第一人称的游戏。
对、
但大部分时候还是一个操纵机器人的一个游戏。有一个，但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这是我不知道你们体验是什么样的，但我是有好几个，这里面好几个游戏我是晕的。还有一个我们
Lucky's Tale 我是晕的。
Lucky's Tale 我是晕的，
是的。
然后呢 Mouse 我就没有那么晕了。但是还有一个游戏我很晕，也是近期这两年的一个 platformer， 就是那个叫 Van VR Adventure、那个游戏是之前我看那个谁的视频，那时候我听他也讲过，然后 Vive Port 当时活动我试玩来着，当时我晕的不行。那个游戏就是摄像机会一直移动嘛，就跟着你这个进展在这个关卡里面一直横向移动、你跟着那个过程移动的时候你是没法预判的，所以那个过程就很容易造成一个突然的我就有点晕了。Lucky Star 也有这个问题，它有路径，
对，
它这个深度上面，
它给玩家的头设定了一个路径移动，对，
它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因为我们玩过很多，比如过山车就不算了，那是为了让你晕，但是有很多其实让你这种移动的，其实都是很稳妥的，让你匀速的向前移动，这样你就不容易晕，但不要后退呀、不要忽然间转向啊，这些就强制修改你的摄像机。那个游戏 Van 那个游戏就是。也是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跟随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晕、但是那个 Mouse 就好一些，然后最不晕的是这个宇宙机器人。
对，他们之前有提过一个设计细节、就是玩家的这个大的机器人距离那个 Astro 的那个小机器人的距离是恒定的1米、如果超过这个的话就是你是不动的、你必须得跟它保持在相同的这个距离往前匀速，而且那个好像移动的速率应该是1米每秒吧、就是我觉得这些数据上的这些尝试是他们做特别
验证出来的一个，
对，特别牛逼的
地方，就是你不晕的方式。
其实都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呢、其实昨天都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大仙提到刘博以前做那个跟随摄像头、哎呀，跟随摄像头简单，结果两个月了还没做出来、还会那个觉得做的不太好。那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我们现在在聊这个平台类游戏，往往可能只是往一个方向走。
对，
一旦你是像无边之源这种，你是跟随着它到处走，那你有可能串魔。你有可能上下悬崖、
还有这些问题，
你有乱七八糟各种各样你想不到的。
他对你的关卡设计要求也更高了。
对，对，
我觉得这个
所以绝对不简单。
他要处理好这个玩家跟空间和玩家跟那个你控制的那个角色环对，就玩家跟环境和玩家跟那个角色之间的这两重关系。这两重关系其实并不是游戏核心玩法，但是是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设计的点，
就随时考虑的点，
对
吧？
是的，
对。Astro Boss 这个宇宙机器人做的就不错，
他好像会设计很多虚拟墙，然后
他的游戏都是
他都是往前
直线向
前，
他没有像其他几个游戏有变换的路径啊，有横向的移动没有？
对，
他就一直是往前的匀速移
动。对，是你是往前，但是他会用尽量用乱七八糟各种方式让
这个机器人可以绕着
你，
你
可以左右的去
上下，他可以离你很远啊什么的。对，
这个还是很聪明的做法。
对、
对，就给你造成那种好像是走了很丰富的地方，而不是走直线这样
一
种感觉。
对，包括它中间有一个点，我觉得它特别做的特别有意思，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就是其实它会在你控制的那个角色离你比较远的时候，把那个比较远的那个部分变成平面的。游戏就是你以为它是在空间中移动，但其实它是平面的。 啊，就是我
那、啊、我知道，就是你离远了的话，其实是在玩一个传统的二 D platformer。
对，就是他是主动在降维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太想到他居然会这种方式去设计。
这其实也降低了你的操作难度，然后呢，因为他离你很远，本身深度信息也不够，所以这样做也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如果你在那个层面上还要做一个三 D 的交互，一个关卡设计。一个是玩家控制的难度变高，因为你要盯着很远的地方，又没有立体感，你要进行 3D 的空间的互动，就本身就不爽嘛。
嗯。
然后同时还有一些别的风险，比如说platformer 一般都会考验你跳跃的时机啊，
的
距离啊。那进出的时候，你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台子，我控制这个角色，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啊，他是这么跳过去的。然后我面临的风险也很明确，但如果是在远处的话，我觉得你举的例子大概就是一个这种，
就是远处的高空中的那个
有一个平台啊，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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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如果你那么远的话，我其实很难判断出它背后的那个风险是什么，就背面，就背面我们面对的这个掉下去的风险是什么。
嗯，
如果你不把我锁在一个平面的话，那也要变成一个很局限的三维的互动，那就不如直接压扁，因为我本身就是很远的一个位置。
对
对、
这是合理的。那这样说的话，其实无论是 Moss 还是什么，好像没有涉及到这块。
是的，因为他 Moss 和 Lucky's Tale 还有就是那个 Vance Adventure， 其实我觉得都是在相对小的一个空间里面，你是上帝视角，对
对, 对，更像是个沙盘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那个状态。
对，他们其实相比起来就没有去往玩家本身所在的环境和状态，去放足够多的精力。
不过那个 Moss 2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进步，是我前两天玩的时候我完全没想到，因为其实 Moss 2我玩一半我就不想玩了。
剧透吗？你先说剧不剧透。
我觉得游戏玩不是游戏设计角度肯定是剧透了。
好，
不要剧透。
我还没玩。说吧说吧。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其实都是沙盘角度嘛，其实都是沙盘，其实相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二维的平面，只不过它是在面前展开的。而 Moss 2把这个沙盘给它空间化了，就是它把这个沙盘切成了很多块，在空间里面上下的展开，于是你其实不仅是在玩一个平面的沙盘游戏，你是在玩一个空间的沙盘游戏，就有点像纪念碑谷里面的那种感觉。你可以让你的老鼠走在墙壁上，走在天，就是这个反着走的这种感觉。这个是非常利用 VR 性的一个，这个其实 Astro Bot 都没有做到这一种，它还是符合重力和物理规律的。
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其实可能性非常非常多，乱七八糟各种。
对，但是以前没有人去探索这种第三人称空间中的违反物理甚至是违反时间规律的可能性，包括你看那个，
这一般是在解谜游戏里，虽然对小老鼠就是解谜游戏。
对，
应该是后期的关卡了。
我这一块的话，我其实觉得。我们聊的是比较靠近虚拟现实，但实际上我觉得哪怕你是一个开发者，你可能不太需要现阶段哪怕就想着哎呀很多这个虚拟现实新特性我可能都想不到，那你哪怕就是把一个第三人称的游戏比较好，这个跟随摄像头做好了放进来，其实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很简单，如果现在有一个古墓丽影第三人称后面追随，他这个追随的比较好，你玩不玩？古墓丽影的粉丝肯定也很想要，因为我进入这个世界了，我就在这里面体验，在大丛林里，我在后面看着，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足够了。
对，然后如果能够在这个的基础上让那个跟随的摄像头还能再发挥一点什么功能，比如说探照灯，那个 Vance Adventure 里面其实好像也有这个，对，就是你的头部，对的这个 camera 它有一些什么功能，对，包括击打什么的。
对，我觉得就是暂时先别给我们就是放太多这种创作压力，就是 OK 你就先把这个跟随这个做好了，其他可以再想。
哦，就是直播视角吗？
直播视角，你这么说其实也和那个有点像，确实是有联系的，因为其实有点像反过来，有点像反过来的一个过程。
你不觉得是同一个东西吗？我突然意识到这两个之间的联系。
对对，逻辑上是反过来，因为直播呢是在虚拟现实中，我希望有一个跟随的这个摄像头，怎么更好的在二维上呈现？
二维不会这么晕的。
对，然后
二维会晕三 D 哦。
不是，我的意思是没有像 VR 里那么容易晕的，所以那个设计上应该标准不一样。
对，但是呢，我们刚刚说这些是怎么把二维的这些第三人称的游戏。转成虚拟现实的这种第三人称的跟随，他们有点像一个反过来的一个过程，逆过程，互逆的过程。
对，是的。
对，
我其实也没有搜集更多，我就最后剩一个暴走甲虫， 就咱们之前提过的。
嗯，
这个就有点特殊了，它不是这种上帝视角啊、沙盘视角什么，就是不管怎么叫吧，它其实是一个第三人称游戏。在我看来，
好游戏一定是能够让这些定义都失效。
失效，嗯，它就是个第三人称游戏，但是呢，它的尾随也很简单暴力了，就直接跟，它也没有多少什么那种，对吧？因为它 VR 里面，你如果跟的太像传统的那种电子游戏，它摄像机有些延迟跟这种晃动，你可能反而在 VR 里会晕了。它就跟的很直接，就跟，让你快速的去反应操作它玩的这个音游，而那个游戏就很容易让你觉得你不存在了，
嗯，
你真的就是它，真的就是第三人称，就是你就扮演它，
嗯。就很奇妙的一种感觉，
很奇妙的感觉，
它有一种融合感，
语言不好描述，
对，
就是那个甲虫相对于你来说就是离你很近，然后且同时它很小，你可以控制它，但是那个最远处的那个终极的那个 boss 或者是那个
未知，
对，
代表着未知，
就是那个东西它很大，然后离你很远，就是近小远大的这种设计，我都觉得它有一点哲学的意味，就是
很多象征，未知既是恐惧的可怕的，但同时又吸引着你无可救药的往前走，
是的，
就是那种感觉在，
对，然后你好像就是被那种宏大的东西震撼到无我的那种感觉，
嗯
嗯
嗯，
我真的是很少在 VR 游戏里面能体会到这种进入心流状态的体验，
它有太暴力了，强行把你打进去，
是、
就是、
我就觉得我就是那个甲虫，我不存在了，
对，
嗯，哎，第三人称游戏，
对
对
对，
不是上帝视角。是，我是扮演了这个角色，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各位的话应该是可以去往这方面思考一下，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它有非常大的潜力，
是，
而且说不定能给哪怕是你做第一人称的游戏也能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和思考，
结合着去做一些别的方向
以及我觉得其实它有一点可以把动画导演或者是这个做传统影视的这种导演中的某一些技能吧，就在 VR 中发挥的特别的淋漓尽致，就是这个你跟角色的这个交互上，沉浸式的这个跟角色的交互其实是一个情感触发器，这个情感触发器其实在这个传统的第三人称游戏里面做的是很不足的，就是它可以，你可以继续去探索你跟这个角色打破第四面墙之后的这个情感连接，可以给你带来除了游戏玩法之外的其他的感受，就可以让这个玩家的体验更丰富，这一块是第一人称和传统的第三人称我们就是探索还比较少的，就比如说那个 Mouse， 他每次跟你击掌，他每次看你朝你做手势的时候，你都很快乐，这个其实是二维的这个视频它所不具备的一个功能，就反而到三维里面你更自由了，你可以让角色跟观众更自由的这个进行连接，对，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很大可以探索空间的可能性吧，
对，探索空间很大，但是最基础的哪怕你是把一个很好的二维的第三人称视角的游戏能够比较好的翻译到虚拟现实里，
哦，这个词用的好棒，翻译，
哪怕你不做任何所谓的专门的虚拟现实的这个交互设计，这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而且这件事如果你能做得好之后你再加各种各样的交互，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被大家没有那么重视但实际上蕴含着巨大价值的一件事。
那我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就算你不去适配过去的这些游戏品类，你单纯想我如何在 VR 这个新媒介下创造新类型的内容交互内容，这个上帝视角或者说非第一人称这件事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你其实还有很多事没有做过，
对，
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太多了，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还是以前总说的这个 Oculus Share 的时候，Oculus Jam 最早的14年那阵子，13年的时候只有 Oculus DK 三组的头显，没有什么交互的设备，那个时候有一个 demo 令我现在还觉得印象深刻，就是你是一个大象，然后它的设计跟那个宇宙机器人很像，匀速向前，然后路两旁还有路中间有障碍，路两旁有敌人等等，你呢就是一只大象，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摇头
甩鼻子，
甩鼻子，
那就跟任天堂那个有点像，
你这个鼻子啊，你说那个cardboard 那叫什么那个玩具吧，对，你就是甩鼻子然后来攻击，然后匀速向前进，你也不晕，然后还很有乐趣，那个游戏从来没有被做成一个完整的游戏，或者在出现在某一款完整游戏里面这个交互，VR 里面一定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的， 它绝对是能够不只是兼容很多东西，而且能创造很多新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再就是具体化到你的头显和你的手柄不仅仅可以用作是这个就是摄像机和这个控制器，它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发挥功能的一个角色存在于虚拟世界中。那他们可以发挥什么除了看见之外的功能？
就是说很简单的，我想提倡的就是不要认为 VR 现在只能做现在这些东西。
对
啊，不要认为 VR 只能像你开篇说的 VR 你就拿起来打个枪，一定是比这个东西要可能性要多得多的。我相信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做。
对，就是不要被现在的这些游戏玩法和传统的游戏玩法限制。
是的，现在的很多游戏你觉得它成为了一个 VR 里面的品类，或者说被成功翻译过来的就是某个品类，但它为什么会出现大量这游戏，是因为有一个在商业上成功了，那很多后来的人立项的时候他会考虑这些问题的商业上的问题，他不敢去探索。但有很多独立创作者，或者说你们作为一个想要更成功的游戏的话，你可以想办法在里面微微的加入一些创新的东西，你可以探索一下除了现在这些成熟的被验证过的交互和玩法表现形式之外的新的东西，一定是有的，有机会的。
对，我觉得视角的转变就是能给你带来非常多不一样的想法。
哇，
那、
哎、这就是咱们主题了，这些。
对，
哎，标题也有了，
可以，很好，很好。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
拜拜。